1月9日是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的100岁冥诞，南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举行的纪念会，他的事迹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19年前，尼克松的长女特里西亚在这里悲伤地送父亲的最后一程。今天，他在同一地点为父亲献上白宫颁赠的花圈。特里西亚说：
我认为我父亲是当时世界上伟大的和平推手，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世界变得更紧密，促进国际间的友谊。
在纪念尼克松的仪式，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打开中国的大门，最为众人所乐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把尼克松视为外交事务的导师。他回忆1993年被特别邀请参加尼克松生前最后一次对参议院的讲演。罗伊斯说，
尼克松总统当时指出，要怎么做才能带来改变，促进中国政治多元化和对异己的容忍，是否能确保言论自由，启发迈向民主的运动，这些都是尼克松总统关注的，因为他认为这些是对中国人民最有帮助的改变。
然而，水门事件的阴影显然挥之不去，毕竟他因此才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辞职的总统。图书馆里关于水门事件的展览很显眼。全华纯说，
我所知的尼克松是一个明智、聪明的政客和领袖，但水门事件让他蒙羞。除此以外，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特别是他打开了美国通往中国的大门。
马克冯说，我认为尼克松是水门事件的受害者，他因此下台。他为了保护手下才做的事，跟后来的总统相比，只能说是轻微犯规。
伟人不一定是完人，英雄不怕出身低。尼克松图书馆的义工导游哈维带我们走进尼克松父亲早年亲手打造的住房。尼克松就是在这张床上出生的。哈维说，尼克松兄弟洗澡只有一缸水，最脏的一个最后洗。
加维说，他出生的家庭环境并不好，却能有这样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他有两个兄弟死于肺结核，他小时候每天早上4点起床到洛杉矶购买蔬果供应家里的杂货店，放学之后还要帮忙顾店。今天有几个人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贵人提拔下，靠自己出人头地？
佩普丹大学教授赫辛索恩回忆40年前到白宫工作的第一天，尼克松问他为什么没有佩戴国旗胸针。
赫辛索恩说，我说我没有国旗胸针。尼克松当场把自己的取下，帮我佩戴到胸前，还说现在你有了。
一直到今天，赫辛索恩都佩戴着这枚胸针。经营房地产的布莱恩特的故事更有意思。布莱恩特说，
我就是那个让尼克松总统倒下的人。事情发生在1978年。
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下台的水门窃听事件发生在1972年，他试图蒙蔽案情而面临弹劾，终于在1974年8月辞职。布莱恩特却说，1978年他让尼克松倒下，怎么回事？
尼克松离开华盛顿之后，住在加州有西部白宫之称的圣克雷蒙特，他每个星期三和哈罗尔·史密斯一起下馆子。我拜托哈罗尔请尼克松在我买的一本尼克松自传上签名。就在那个周末，我和我的女朋友到一家餐馆吃饭，门内有人握住门把手在跟楼上的人说话。我当时年轻力壮，用力一拉门，里面的人就向外跌出来，他踩到了我的脚。我回避不及，两个人拉在一起倒在地上。我仔细一看，面前的是尼克松总统。我当时想，现在请他在书上签名恐怕时机不对。我还没想完呢，就听到有人叫不许动，两个持枪的特勤人员把我拉开，把总统扶起来。尼克松以他独特的口吻说，没事，是个意外，然后他们就消失在大雾里。
故人已去，往事如烟， 夜色里的尼克松总统纪念图书馆人生汲汲，一代风云人物的斑斑史迹不断在历史的长河里荡漾。